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九讲。过去呢，我们谈到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它的结构也是比较容易记的，就是呢，头三章呢都是保罗他对教会的关怀，那么他呢表白自己的使徒的权柄，然后呢第四章呢就有生活的教导，从第四章的九节一直到呢第五章的十一节呢，那里有三个论啊，谈论的论啊，那这三个论呢，有带给人呢很大的教导，还有呢带给人很大很大的安慰，而且呢也有着很重要的提醒。到底这三个论是什么呢？那我们将会呢一一的去慢慢看。今天咱们先来呢就请张德仁牧师帮我们讲第一个论。他将会讲到呢第四章的九到十二节，先论弟兄们相爱。表达对帖城教会的关怀，认识信徒复活的真相，强调基督再来的迫切。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研读。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牧师。今天你我要进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九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从第九节开始，保罗用了三个 peridae， 中文翻译作论道。四章九节提到论道弟兄们相爱，四章十三节论道睡了的人，五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很多 peridae， 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 peridae， 这个论道，是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一个提问。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 peridae，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论道，一般学者认为和哥林多前书是不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论道比较是三章六节，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城回来，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向保罗报告，而保罗针对提摩太所带回来的消息，针对几个方面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提出劝勉。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四章九到十二节，论到弟兄们相爱。这一段和上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上一回课程当中提到四章一到八节，保罗针对性的伦理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详细的教导，而保罗在第九节提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保罗似乎提到针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课题他没有需要教导。而这样的一个结论和第四章一到八节有关于性的伦理的教导有什么关联呢？其实两者在性质上面是有关系的，因为淫乱之事的本身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第四章第四节，上一回我们提到尊贵那个字，意思是要尊重他人。当你要和别人的配偶发生性行为前，你要去想一下，你是否尊重他人？因为你这么做是欺负了他的先生，也不尊重当事者本身，因为你不为他长远的幸福来着想。你这么做破坏了你的家庭，也破坏了他的家庭，甚至于破坏了许多的家族。因为婚姻不只是两者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那么保罗为什么在四章九节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呢？有可能保罗已经教导过了，因此在彼此相爱方面就不用再多加琢磨了。四章九节也说，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什么意思呢？所谓蒙了神的教训，这个词儿在希腊文的研究里面很有意思，因为蒙了神的教训在希腊文当中只有一个字，就叫做 Theodidactos。 Theodidactos 这个 Theodidactos 在希腊文字典里面是找不到的，因此学者说这个字有可能是保罗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字蒙了神的教训 Theodidactos， 它来自于两个字，一个是 Theos 就是神，另外一个字是 Didactos 教导，它是一个复合字，意思是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教会有人教导我们，圣灵会自己教导我们，是这个意思吗？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不需要看注释书，我们不需要去神学院装备，我们只要每天呢安静在神面前，请圣灵教导我们就好了，因为圣灵必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这样子吗？这个部分待会儿德仁要做详细的解说。此外，四章九节到第十二节，保罗要弟兄姐妹所焦点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这点很重要。其实在四章十二节，保罗就说到，我们需要焦点的对象是非信徒。四章十二节说，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这外人原文是外面的人。在圣经当中，外面的人这个字通常指的是非基督徒，外邦人。十二节，叫你们可以向外人，向非基督徒，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十二节的教表示是一个目的，所以四章的九到十二节是吩咐基督徒将焦点放在非基督徒身上的。至于这个部分呢，待会儿的人也会说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详细解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二节。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常觉得成为基督徒，生命中仍有不少愁苦和逼迫？成为基督徒，世上的罪恶和诱惑依旧真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信仰指南，是斩断困惑的宝剑，是黑暗中不会吹灭的引路灯。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提到论到弟兄们相爱， 这个弟兄们相爱，这个字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字典里面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之爱，但这地方当然指的比较是教会内弟兄姐妹的爱。其实保罗用 Philadelphia 来指的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爱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34节到35节，在那儿记载说，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情谊，这种情谊呢，有的时候比肉体血缘关系的那种情谊还要更深刻。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说，当我们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什么意思呢？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所说的，不是说信耶稣之后就成功神学，你做生意哇，就相当赚钱呢、赚百倍，你有一百栋的房屋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在教会历史上，过去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加贤努，他说，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一旦你这样做，你学会在教会里面彼此分享，彼此相爱，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他们都会把你当作他们自己的家人来接待你，欢迎你，照顾你。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落实圣经的教导，所有信徒都是一家人，大家学习彼此接待，大家学习彼此相爱，大家学习彼此分享财物的时候呢，我们的确就在这方面经历了所谓百倍的回报。因此我有好多兄弟姐妹，甚至比肉体血缘的兄弟姐妹的情谊还要更深。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第九节，四章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这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希腊文直译可以译作，你们没有需要要人写给你们。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另外一个是保罗已经教过他们了。下文说，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蒙了神的教训，我说过，这个蒙了神的教训，意思不应该是说呢，我们不用看注释书，我们在教会也不用教导，不用开成人主日学，我们自己跟圣灵说，求圣灵教我们，是这个意思吗？铁定不是的。你我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初代教会也是一间教导的教会。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说，都恒心遵守。这恒心遵守呢，是原文是一个现在分词，表示一个继续不断的一种状态。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什么教训，使徒的 teaching， 使徒的教导。换句话说，你看到初代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教导的教会，而且信徒们不断的一种继续不断的状态，一种学习的状态，一种听到学到的状态，一种行道的状态。教导是很重要的。因此我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 所谓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指的是保罗过去在帖撒罗尼迦城对于弟兄姐妹的教导。当然我相信也有圣灵在信徒心中的工作，催逼他们，感动他们，要做彼此相爱的工作。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神常常会借着牧者的教导来教导信徒，神会借着牧者的教导来教导信徒。你千万不要以为看书查考神的话到神学院装备是不属灵的，好像唯有单单灵修从神领受才是属灵的。错。路加福音的写作一开始路加也是详细查考的，详细查考并非不属灵诶。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第三节，这些事我记怎么样，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详细考察属不属灵？详细考察也可以很属灵的哈。你不要认为好像到神学院去受装备，或是在教会听老师讲课，或是参考注释书详细考察是不属灵的。错。一位牧者说，你忽视教会历史2000年来这么多神的仆人对于圣经的理解，那个不叫谦卑，那个叫一种属灵的骄傲，认为别人从神所领受的都是没有用的，都是第二手的，我要第一手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属灵的骄傲。神常常会借着牧者的教导来教导信徒，我们需要谦卑来领受。好，接下来4章10节，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如果你读经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这个字出现在上一回的课程里面，第4章的第1节最后面也是更加勉励，在这里第10节也是更加勉励。在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他们彼此相爱，甚至于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呢都这样子啊。那么可是保罗并没有告诉他们说，好，你们爱到这样子就差不多了，没有，更加勉励，还有成长的空间。有两件事情是不可以知足的，虽然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足常乐，但两件事是不可以知足的。第一件事是追求学问，学习，或是你说研读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是不可以说好，我读到这样就好了，知足了，没有，每天需要不断的成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你需要不知足，什么呢？就是爱人。在罗马书13章第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很重要，不要觉得自己爱太太已经够了，爱爸爸妈妈已经够了，爱小孩已经够了，爱弟兄姐妹已经够了，爱牧者已经够了。不，要在爱上面常以为亏欠，我还有成长的空间。他来我们家住，我们接待他，他下一次再来，我可以接待得更好。这叫做更加勉励。我说过，保罗这一段的对象是要基督徒把焦点放在外邦人身上。当外邦人看见了我们在爱上面常以为亏欠，你觉得外邦人会对基督徒怎么样？瞧不起还是很佩服？我想答案尽在不言中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金子经过火炼， 才能保证它的纯度。钢铁经过锻炼，才会增加它的强度。这就是为什么神容许患难逼迫存在的原因之一。铁撒罗尼迦前后书，它虽然以苦难忍耐作为背景，所记载的却是喜乐、盼望、圣洁与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铁撒罗尼迦前后书》。
接下来来看《铁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什么是安静人？是叫我们都嘴巴闭起来，不要说话吗？安静人希腊文叫做 Hesukasso， 别的翻译本翻译作安分守己的人。我觉得把 Hesukasso 安静人翻译作安分守己的人比较合适。什么叫做立志做安分守己的人呢？一般来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铁撒罗尼迦城有许多公众喧嚷的一些活动，保罗要基督徒留意，要避免参加那些公众喧嚷的活动，不要爱出风头。在这里，保罗要信徒去注意基督徒的形象问题。我想这个是很少基督徒去留意的，也很少教会去教导的。我们的品牌，基督徒的形象，很多国外公司的品牌，它不容它的品牌的商誉有任何的影响。我们是否很重视我们基督徒这个形象呢？不要去参与一些爱出风头喧嚷的一些公众活动。另外一说则是指的铁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一节所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铁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一节。在铁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一节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功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因此另外一说是，有一些信徒在教会或是社会上面，他们爱管闲事，惹是生非。因此保罗告诉他们说，基督徒不要爱惹是生非，要注意你的基督徒形象。因为我们的焦点对象是那些未信者，那些所谓的外人，外面的人。当然也有学者说，当时铁撒罗尼迦教会有一种所谓的错误的末世观，一种末世的兴奋症候群，他们认为主快来了，所以很兴奋，很不安静啊，很不安分守己，甚至呢，因为主再来，所以就不要工作了。保罗说，不是，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什么叫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呢？如果从这种末世兴奋症候群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这些好像以为主要再来了，然后就不用工作的这些人，保罗说，不，你们还是要好好工作，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要好逸恶劳，而来依赖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信徒的施舍来过活，成为教会的负担。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立志做安静人，安分守己的人的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避免参与公众喧嚷的活动，爱出风头，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你要从公众喧嚷中退下，把时间投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这两种说法我都可以接受。总之保罗提醒信徒说， 基督徒不要闲懒呢。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会遇到一些所谓自称是信主的一些流浪汉，或者说他快要有工作了，就跟我借钱，跟教会借钱，说没有地方住。我们说，那这样好了，我帮你找地方住。那他又嫌地方小，嫌地方臭，而他要我们照顾他，说，哎，教会要有爱耶。但 John Stott 说得好，从圣经来看，什么是爱？爱不但表现在支持穷人上面，爱也表现在自力更生上面。如果你一味的要求别人供应你，要求别人养活你，而你自己却好逸恶劳，不自力更生，那也不叫爱。最后，在第四章第十一节下半句说，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这些部分呢，其实保罗过去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教过，不要闲懒，不要爱惹是生非，爱人要常以为亏欠等等。十二节，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不要让自己不自力更生而成为别人的担子，而且可以对外邦人来做见证。以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到十二节的解释，也期盼你我能够透过这段经文的提醒，留意一下基督徒的品牌形象的问题，因为这与传福音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谢谢张牧师。光听不练，生命就没有改变。我们的三番四次的呢，在听《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就发现，保罗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实践彼此相爱，要追求成圣，要更加勉励。而且呢，这回呢又听到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我最近也在思考，也在呢反省，比起二十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我的信心，我的爱心有没有增长呢？我有没有说只剩了一张嘴巴，而没有安静的亲手的去做工呢？我们一起加油。就在这个星期，我们一块呢在我们的主内肢体，我们的主内家人的身上啊，做一件爱的行动，好吗？那你可以为他做个代祷，你可以呢请他吃一顿饭，你可以呢写一句的经文送给他作为鼓励啊。不管怎么样，愿主加你力量，我们一块学习去实践爱。再会。Oh,